我心不是卖弄，我一直都认为我很努力，因为我很努力，所以我才能够这样子表现。所以只要别人努力，别人就可以那样的表现。我经常这样要求别人的，我到现在还会有这样的要求。但是呢，我发现，哎，陈老居士跟我讲了很多次，他说：“Lei 老师，我跟你讲几行台机哦。”他当然不会说台语了。他说：“我跟你讲一件事情，用他的乡音跟我讲，你千万不能对我有任何的期待哦，你对我有任何的期待，还是你对不起你自己哦。他跟我讲老实话，他说啊，他只要让他自己对他老婆、对他家里不要生气，他觉得他学佛就有价值，你知道吗？他是很安贫乐道，他乐很欢喜学佛。”可是他对学佛的受用就定一个那样的标准，那就是他要的。不管他花多少时间来学佛，那就是他要的。我以前在工厂里面还记得贴过那个标语：品质就是符合客户的需求。你只要符合人家众生根，他能够领受的益处，就是 good quality， 好的品质。啊，了解不？我们经常花3万块钱去买一部电脑，就那个电脑呢，用到它坏掉了，有70-80种功能自己用不到，每一次都是开机然后关机，所有其他的功能我通通不会用，像我现在用大哥大一样，就是开机关机。那既然如此，你买一个当工啊给起的货啊，何必要用3万块钱买那么贵的机器干什么？你说。啊，我们家都又好嘛，我就买好的给我，我又不会用，对不对？啊，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经常啊，就是做 over qualify， 就是太多超过别人需要的东西，可是别人就根本用不上那些东西。你给人家那些东西干什么？你要给亏的，自己又就觉得哎呀，众生刚强难化，金牌多了，对不对？还是你自己撩来的，没人要叫你安尼啊。既然话已经说到这么嘴边了，打个妄想。昨天呢，昨天李丽又再次讲了，在佛光卫视听到的心定和尚的一段寓言，这个寓言故事蛮好听的啦。我分享给各位听哈。话说啊，有一个张三到观音庙去拜观音啊，然后看到观音，他说跟观音菩萨讲。哎，做观音菩萨很简单呢，只要站在那边给别人拜就好了。哦，我也很想当观音菩萨，于是观音菩萨就示现了。好啊，我可以让你来当我的位置站站看呢，但是就有个条件，你不能说话。你不管遇到什么状况，不能说话。他说：好啊，不说话还不简单？要我说高明的法，我还说不来。他说：我不说话，简单，站在那边也简单。好，站了。来了一个肥墩墩的后亚郎啊，官规的，然后拜佛，然后求啊，哎呀，待会赌博会赢的呢。然后呢，就在拜佛的时候呢，他腰带钱包掉出来，他不知道钱包掉了，人就走了。随后有一个年轻流浪汉进来，他说啊，我巴肚腰啊，我崩糖我夹。他拜下去的时候发现有钱包，他说，观世音菩萨真灵啊。于是他就拿着钱包就准备要出去，他在出到观音庙外面又进来一个年轻人在那边拜佛，求这一次我出海啊要平安。然后正在那个第三个年轻人走出去的时候呢，那个员外跑进来了，抓住那个第三个年轻人说，你有没有拿走我地上所掉的钱包？他说我没有，对不对？他说我不相信，我要把你扭送法办，对不对？就在这个时候，那个扮演观世音菩萨的人说话了。他说：“这三位施主，你给我站住！你的钱包是自己掉出来的，不是这个年轻人偷的。你掉出来的钱包是第二个那个人拿走的，不是这个年轻人拿的。所以他就把那个年轻人给放了，第三个年轻人放了，然后呢，就把这个第二个 第二个人呢，抓起来送到官府，送到官府。就在当下，观世音菩萨示现，他说啊，张三啊，你知道你造了多大的业吗？这个后亚郎拿着钱是从他家里偷出来的钱呢、啊，要去赌博花光光的，而且他这次赌博一定会通通输。这个年轻人这一餐饭如果不吃，他会饿死。这个年轻人本来他如果被抓去关，他至少逃过这次上船的机会，不会在船上海难死亡。但是因为你的干预，这个后亚郎他把家里偷出来的钱拿去，因为他不是要回来的吗？他就继续赌博，又花光了。然后呢，这个第二个年轻人被抓去官府关起来，当天晚上他饿死了。这个年轻人没有被抓去关，于是他上了船，海难淹死了。他说：“你以为主持的正义，你做了什么事？结果你造了多大的业？”讲完这个故事之后呢，就有个师姐举手发问：“老师，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对生命的遭遇，什么事情都不用做，对不对？是这样子的理由吗？不是的呀，不是的呀，而是要让我们从这个故事当中知道预言的意义。意义就是说，因为我们不能够骗之缘起。”所以我们都只是在做部分的解决，部分的解决，解决了你眼前你想要去处理掉的烦恼，可是却创造你所不知道的乃至于以后的问题。所以到这里为止，你都会知道为什么我经常要劝各位观缘起，知性空是要把你的成见要放下来，把你的情执要放下来。如果你的缘起不能够往外观，你的空性不能够往内削弱你的情执跟情见，你的缘起不能够放大心量去看我今天做的事情有许多是你不知道的事情，而自以为是在那边耀武扬威，那是有问题的，懂吗？你以为你给了人家最需要的东西吗？你以为你主持的正义了吗？这是问题所在。第五个，知众生种种乐欲圣解，为如来于诸众生种种好恶知解能力，皆如是骗之。第六个，我比较喜欢称第六个叫做戒之力，不是信之力。戒的意思就是他的个性，根之力是指他的智慧聪明啊，戒之力是指他的个性，包括他的种种的习气啦、欲望啦、善不善的个性啦、可度不可度啦、定不定啦、种种业欲性、烦恼性等等的，佛都能够如实骗之。所以我们不只是要了知众生的智慧，这是第四个，也要了知众生的意乐，就是动机。第三个，要了解众生的个性，懂吗？这些东西如果你要对待人对待的如其善巧的话，这三件事情都必须要明白。所以这三个是一卦的啊，这三个是一卦的。好，第七个，一切自处道自力，为如来于六道有漏行所自处及涅槃无漏行所自处，皆如实骗之。刚才不是讲牲畜吗？有没有那个业报之力不是有讲到牲畜吗？讲到增上身跟决定胜，所以增上身一定是在三界六道当中受身，指的就是这个六道有漏行所之处啊，请在六道的前面加上两个字，就三界，因为包括，因为六道只包括欲界啊。那么另外呢，还包括了所谓的这个色界跟无色界，所以你还要把色无色界不要加进来，才是所谓的有漏行所之处。我们如果修有漏行，就是五戒十善啊，乃至于禁律。你如果修五戒十善乃至于禁律，你能够升到的地方大概不超过三界六道。可是如果你修四念住，你在定心当中修四念住，那你就可以有机会证到圣果，对不对？乃至于成就涅槃。所以呢， 下面那个涅槃无漏行所至处是指这个东西。那么前面呢，你就写增上生，或者是三恶道，只要比人道高的都是增上生，只要比人道低的三恶道都是不好的遭遇。那么你对于他的那个自处，他的那个依报世界正报身心，你能够用天眼看见，乃至于你能够呢意之所至，而能够用神足通随意变现到那里视线度化众生的功德，对不对？你能够视线等流生在那里用同类身度化那一类的有情，你有这种自力啊，你有这种自力啊。那么讲白一点，就是说你黑白两道啊，你各种角色啊，你的行为的弹性是非常充分具足的，对不对？就是这样子，人没有固定不变的角色行为习惯。如果你真正要陪伴众生，你是可以学习角色行为个性自立，以及你各种的意乐习惯都可以为众生改变跟学习，懂吗？但是绝对不要把这种表现呢当作是人对人说人话，对嘴对鬼说鬼话，它绝对不是表演，而完全是基于悲悯跟同理的态度，修平等的智慧。他能够具备跟别人的根深跟智慧，可是却做不一样的善的因果的事。好，这是第七个。第八个，宿命之力，那这个就更容易懂了啊。如来于一切众生的宿命啊，都能够如实了知，我就不一个一个念了啊。好，那么接下来第九个，天眼。天眼就是能够看到三界六道的这个各种善恶趣，所有业因果报的现前境界。所以啊，天眼是看三界，所以他能够知道众生在此处死了在哪里受生，对不对？现在他那里的业报环境因缘条件是怎么样的状况，他能够看得见。老实讲，我们也看得见，可是我们不是用天眼看见，我们用肉眼读经，经上告诉我们是那样子的，可是问题你信不信？当你在读忏，你在拜慈悲三昧水忏，拜梁皇，讲到三恶道的禁忌的时候，你信不信？当你在念到地藏经，讲到恶道的遭遇的时候，你信不信？你说啊，那两两的祸啊，那信信到那么程度？问题就是说，你信不信有拔舌地狱呢？不要说拔舌地狱，你信不信？你嘴巴只要有个溃疡，缺乏维他命 B， 我们吃素的人很容易缺乏维他命 B， 所以另外服用维他命 B， 对不对？不然嘴也破啊，火气也多啊，对不对？只要你嘴巴有一个小溃疡，你随便喝水啊，凉的、热的啊，酸的、甜的、辣的啊，那是痛的要命，对不对？痛的要命。拔舌地狱一个现世报是什么？你现在讲什么话，人家都不信你的；人家讲什么话，人家都吐你的草，俩你的包，对不对？当你一句话讲下去，底下没有人相信，然后看看你赌都瞪来起尊。当你讲真话，人家也再也不信的时候，你真的是拔舌地狱的现世报。可是一个讲经说法的人，他却可以发愿说，如果我此生所讲的法有半句骗人的话，我涂壁的时候呢，舌头会烧烂，但是烧下来之后舌头不烂，对不对？就有这样子的。好，有人说这个是妄感或者是不可思议的境界，但是就是会有，因为念力在那里，念力在那里，那里所造的善业力让它有一个持续的功德力，真实不虚的，可以有很多的验证的经验啊。那么第十个，漏尽之力，这是最圆满的。如来于一切惑至于一息气氛永断不生，如实片之。我们现在只要做到什么？我们现在只要做到我们的惑意念才刚刚生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看得见？我们只求先看见，我们只求先能够照观照五蕴，对不对？还不到照见五蕴皆空的地步。可是如果你先看不出五蕴的生灭啊，好，糊里糊涂就过去了，对不对？ 你根本管都管不住，就像猿猴一样，就像是这个白马过隙一样，咻一下就过去了，你根本抓不住身影的，他立刻就营造了业了。所以上课前有学长在问，是不是我每个念头都会熏到阿赖耶识去？我说，通常不会，因为通常我们的心都是无记的，只有你猛力又觉得这样子想、这样子做是有功德的，你又相信去造同样一种业，那种业才会熏到阿赖耶识里面去。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你觉得这样子做是有其道理的、有功德的，怎么呢？你见到有必要性，见到有功德，第一个条件。但是它又是坏事，对不对？或者是非常善的事情。第一个，你有强烈的动机；第二个，你造作的业的势力相续不断。相续不断，这样子的业才有办法熏回去阿赖耶识。但是只要在中间，你只要发现你当初的动机是不对，修正你的动机，业缘就改变，佛法的慈悲就在那个缘起。业是决定的，缘起却是可以转变的。只要你在业的串习、行为的相续过程当中，一念缘起，般若正见，安住法性，业就不受果报。为什么？不是因果定法则吗？可是缘起成万法呀。缘起最重要在哪里？缘起在于你的清因种子，在你的等流相续，那个等无间缘，在你的所缘缘，如果你的心是为众生，你为的那个对象不同，对不对？再加上增上缘，你造过的业，对你而言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增上缘，它让你有遭受一个果报的必然性。可是你到底会不会充分条件具足而会发生，是等待缘起。因为等待缘起，所以可以转变。这是佛法里面的正见，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儿。你只要肯学习止观，你就会看得见你的惑、你的习气。你只要看得见你的无明惑、你的习气在那边蠢动，你只要用一念般若的正见去安住法性，一念转就一念变。所以你的命，对于修行者来讲一直在改变，你去算命是算不准修行人的命。今天一个修行人，他一入定，他住在无所有处的时候呢，你根本看不到他的心在哪里，乃至于如果你命根该断了，黑白无常来拘提你的命根了，他都找不到你，对不对？因为你根本住无所有处。所以你可以知道啊，心的力量啊，不可思议啊，那个缘起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修行的关键。我们所谓的做道场，就是做这个东西，把你的心摆在这个位置上，安住缘起的正见，能够深观缘起，终有一天你会像观自在菩萨一样，照见五蕴皆空。当你能够恒常时照见五蕴皆空，那么你就一定可以度一切苦厄。没有任何苦的业报会绑得住我们的身心，那是多么了不起的一种功德力，对不对？这四种力量不求，你求什么？今天你拿什么东西来跟我换佛法这些修为啊？我不换，真的，这已经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对不对？你多少黄金给我换这些东西？所以我来说，你去拼经济，我来拼后世，后世在这一生、这一生、这一时，这一生这一时的每一个刹那，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对我的未来是有决定影响力。这种投资啊是不白费的，可是我还是活在当下，对不对？我看向未来，可是我活在当下。 所以为什么我不那么赞成人间佛教的理由？人间佛教就是说我怎么把今世的因缘果圆满，对不对？尽力去做，但是这个事情好像只做一半，因为努力的做还是会有怨气啊，那个怨、那个烦恼、那个不平安，对不对？那个好像永远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你心中没有一个善业果报的啊未来做盼望、做皈依处、做安住身心的所在，你今天怎么能够无怨无悔的行在菩萨道上？我不认为我们的凡夫菩萨心地是那么的无怨无悔去做现在的菩萨道。 I don't believe it， 我不相信。但是如果我今天有人告诉我如何行菩萨道，能够让我行菩萨道过程当中在心念起灭当中学到实力，我感官呢，你知道吗？我感官呢，你要叫我去洗一辈子人家的净房我甘愿，只要人家告诉我怎么作意、怎么思维修，能够让我帮人家洗净房的时候我能够得到佛的实力，只要我能够得到实力的少分的气氛，我做什么我都甘愿，懂吗？今天我就是不懂得摆放我的心地，我没有办法有一个正确的心态学佛，所以我今天觉得哎呀，我去捐几个钱我就要看看功德有多么灵验，是不是这样子？当你用有为法看功德的时候，功德就没有价值了。可是当你用无为法的心态去安住法性的时候，你所得到的是真实的实力功德。哎呀，划算划算，真划算啊。那个菩提跟涅槃让自己真的很欢喜，你知道吗？念佛要念到这种力量去，这一生不管成就多少力量了哈，这实力具备有多少几趴，我觉得那不重要，我已经不求今世的完成嘛，对不对？但是这一生我能够这样子的活着，我很高兴，而且心很平安，心很平安。好，这实力。接着事无所谓，我就不多做解释了，请看115页。佛的四无所谓当中，前两个无所谓呢，是自说自得跟断得，所以请在一切自无所谓天的部位写自得，漏尽无所谓天的部位写断得。自得就是菩提，断得就是涅槃。当有一天我能够对各位讲说，我已经得到般若的大智慧，对不对？我心一点都不，我不空虚。但是我虽然我不能讲说我已经圆满具足，可是我已经触到那个味道。第二个，我能够在大众当中做诚实言，我一切烦恼涌尽，在大众当中做狮子吼，无有怖畏，对不对？你可以恒时观察我的身心作业，你可以看到我的三业造作没有烦恼的逼恼相，对不对？你会看到这个人行住坐卧是那么的平安，那么的摄受功德，那么的威仪庄严，他自然而然就会有折射众生，对不对？摄入众生威德福人的功德力。所以修行是不骗人的。好，这是两种无所谓。后二无所谓是为他说破除障道之法及令他尽苦道之法，他可以跟大众当中做狮子吼说，这样子是能够会障碍我们的修行，而怎样做是能够排除障碍得尽苦边，他能够讲这两件事儿，而决定是真的，决定是真的。所以佛法一定要实验，如果你不去实验呢，那就好像把佛法当作是一个背包背在背上，对不对？天气热还流得满身都汗啊，所以这是四种无所谓。所以我还记得我刚讲经的时候呢，我就很谦虚啊，然后呢简老师在底下听到我讲经呢，他说你说到这么谦虚，下卡听的人谁要听啊？叫我这么多，这大概是没什么好，不像好，你讲不通啊！这个我嘛无啥相信，啊，无啥相信，你要讲啥？这大概是咱凡夫哦做未到的，啊，你讲一寡做未到的是要创啊？啊，你净讲啊， 讲法就要讲人家欢喜的，讲人家能够信的，讲人家做得到的，讲人家做起来会有受用的。你讲了半天就是啊，伊啦公公的娘哈，卖信哦。所以后来啊，我越来越讲说，只要讲自己有受用的，讲自己的体会吧，对不对？那是真实的，我绝对没有欺骗人的意思。于是我懂得，我开始懂得事无所谓很重要。事无所谓就是讲经的那种信心，因为你要讲的让自己有信心，所以讲经是一种修行，你相不相信？因为讲的话回来要套牢，你自己要去做到嘛，做到之后要讲你的心得报告给别人听，人家会拿那个话来检验你嘛，是不是这样子？这需不需要真修实证？要嘛。所以我劝各位当我的同学就是这样子啊，你们愿意这样的学，不管是这一生来生，你心中真的发一个愿，有一天我要在大众当中做狮子吼，唔当谁做畜生，哇哦！不是叫你干那个事儿哈，不是叫你去母狮子啊，是河东狮吼，那个没有意思啊，是真的叫你去讲经说法。讲经说法不见得是要升坛，我说过，你用你的三业在你的眷属因缘当中。做得非常的有把握，对不对？做得非常的有把握，做得非常非常的有把握。你以前很喜欢吃红烧狮子头，你现在正重视吃肉边菜，看到红烧狮子头上锅那种香气喷人，你的心坐怀不乱，对不对？然后呢，我有一次跟金老师去深坑，他叫我到那个交流站那边有一家餐厅去吃饭，然后呢我们就吃。他说啊，我现在吃素的原则是，只要拿起来甩甩甩三下甩不掉，我就吃进肚子里面。我尽力啊，甩干净啊，因为你我们吃肉边菜的很难自在嘛，所以我就很佩服我们那个阿伯啊，他自己一个人住，他的房租他儿子付。然后每天就拿一个锅，因为他就住在我家附近，所以每次都看到我家那个附近的那个什么那个信安市场去买菜，然后呢买菜回家，就自己一锅自己煮，哎呀，那很幸福呢，真的非常幸福呢。我觉得天底下现在最好吃的菜就是罗汉锅，一锅勾芡烩饭，一锅弄好配料下汤之后呢。面给它晃下去，或者面烫起来摆在旁边，汤料做好之后的面再下下去，对不对？如果那样子就能够让你很满足了，一天一餐30块不到，30块钱不到，而且蛮好吃的呢，你知道吗？蛮好吃的呢。有一次李丽叫我去他住的地方啊，因为他妈妈来，他哥哥来啊，他不会煮那么大锅菜，我就去煮罗汉锅，因为他们家有很大的锅子，我去煮个罗汉锅。他哥哥吃了之后，哎呀，这个大卤面煮得好，我说里面没有半点荤的，他就奇怪，怎么吃不出来有素的感觉，可是里面统统都是素料啊，还不是那种加工的塑料，是真的是蔬菜啊！他就一个一个跟我过滤，你到底加什么东西？我说只是加素蚝油，所以他回去买一打素蚝油。他说以后煮炸酱面，通通用素蚝油拌料。我觉得如果你煮菜能够把汤头弄得好，让人家心生欢喜，香积菩萨就这样干的嘛，对不对？为什么一口好的饭菜的口味能够让人家心生欢喜而发起菩提心？我认为是有道理的。所以我真的认为素食是不需要没有营养或者是很难吃，不会，就随着一个人的根气慢慢的改变。好，这是事物种无所谓，所以你要有信心去提供这个美好给别人，有信心，对不对？好，这个是四种无所谓，所以不管你在自得、断得、障道、因缘跟离苦边的方法上，如果你能够很用心的去学习，而且讲给别人听，不是很美好吗？对不对？这个是绝对不虚伪的事情。那么 C 佛是无外智， 第一个法无碍，法者是指能权的教法，能权的教法是由明句文所构成的啊。此无碍智是指佛于能权的教法中明句文能够通达决断无碍，决断旁边稍微解释一下就是解释的意思，你能够了解而且你能够解释没有障碍，你能够把你完全了解多少你就可以解释多少给别人听，对不对？这就是很善巧的法无碍。第二个义无碍，义是指所权的义理，此为相对于前项的能权明句文而言，佛于所权的义理上就近通达决断无碍。而义理呢就包括譬喻啦、哦、包括演绎啦、推论啦、和会啦。如果你把 A 这部经的法义合到 B 那部经的法义上，扩大别人的所缘，而且讲的头头是道，这就是义无碍。你可以拿个世间法来比类那个法义，那个法义本身很深，对不对？可是你能够举一个比喻之后呢，就把那个道理讲得非常的简单，就像刚才心定和尚那个故事一样。但是讲完了之后会有后遗症，你要能够去解决那个后遗症。比如说那个听完那个故事之后，师姐就问，那难道我们对人生什么事情都不用做吗？不是的，你要把那个譬喻的意涵啊，哪些地方适用，哪些地方要怎么想，这才是能够正确的受用，这就是义无碍。那么慈无碍，慈者是指众生的方言，意思是说佛对各地的方言要能够通达自在无碍。其实默学在家我对方言有这种本事，你看我是标准的台湾人，国语还讲得很像外省人，对不对？我讲英文的时候呢，人家认为我是 ABC 啊。我大概好几年住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呢，讲起中文来却有福州人的味啊。我只要跟一个人只要接触相处久了，我就有他的那个口音的那个味道，我很能够模仿，所以我觉得我这个人生骨子深处是戏子的心情，我有一种那种演戏的细胞啊，不晓得为什么。而且我很喜欢看电影、看舞台的表演，特别特别特别喜欢。我觉得人生太慢，而戏剧是浓缩的人生，你多看几出戏，你可以多活好几辈子，你会抉择我下一辈子要这样吗？看过那档戏之后，你就会决定我没有必要，对不对？我没有必要走过那个过程嘛，对不对？看了就明白，我还要这样重新干一次啊，对不对？笑一个。所以什么是智慧？智慧就是知道后果有所承担的能力，你知道后果是那样子，然后你承担，你做不做你就承担它的后果。而智慧只不过是你事先知道后果而已，你事先知道后果，你还会决定做与不做而有完全的承担，你会知道怎么样向善业报的完成啊。这就是整个四无碍要去达到的事情。那么第四个乐说无碍，乐说无碍是以佛前面三种无碍智为众生说法，开眼无尽，乐说无厌，同时亦于诸禅定中得自在无碍。因为佛说法时是以禅定力而为众生说法的，禅定力重要是两件事。第一件事情是心一静，心在说法的时候一定要沉浸在你的所缘境界当中，所以管底下人打瞌睡，进进出出，天塌下来，讲经说法照样。所以我现在正在训练什么训练呢？你们大概看不出来，有的时候我晕眩到你们在台下坐在那里，我根本看不见半个人。我不是说看不见，你们的身影都是飘飘摇摇的，我是晕到很厉害，不可以啊。可是我有这种能力啊，我头再怎么晕呢、啊、晕随他晕，讲经说法的是好像另外一个人一样，知道吗？我在练一种本事，有一天我心脏已经快要衰竭了，我还是能够把最后回向偈讲完，然后就往生。你要能够状若无事一样的把该做事情做圆满了，然后呢 尽最后一口气，做最后一刻钟的学习，没有遗憾，没有后悔，做得到。我越来越相信做得到。你会发觉这一种念住的能力能够让你有痛，可是不被痛系缚，懂吗？你会能够降服起那个兽。所以我礼拜天去参加嘛，礼拜六我去参加智宗法师在观音县做的那个，有一个国外来的学那个学姐啊，她来介绍美国怎么用四念住来教导这个减压跟忧郁症的病人，乃至于会有一些痛症跟癌症末期的病人。各位知道，你有些不知名的痛或者是癌症末期，吗啡已经剂量做到最高，对不对？还痛的人，你怎么样帮忙他度过那个痛的时间呢？禅定，真的，趁各位现在心力都还可以，心中要个无染啦，一根还明利，真的要去多训练你的定，因为没有定啊，你多少善根智慧啊，到时候派不上用场。你的念佛也必须一定在相当的定功夫，不必太深，至少九心住欲界定的功夫是要的。所以不必因为这样就害怕，你只要有正见，正见的力量大到虽然你痛得很难过，你只要用耳根去听别人而随喜别人的佛号，你也可以如入定中，懂吗？你自己可以没有定，没有定，你心实在是非常的散乱，而且被烦恼逼得团团转。可是你只要善用耳根，用耳根去听别人的音声，很重要的是心能够生随喜的心，好感恩这些师兄姐能够来送我最后一程。虽然我自己连提起金刚石的默念都提不起来，好感恩，就在那个听着别人佛号的幸福感当中溘然而逝，也很圆满呢。所以你决定要你对你所受持的法门一定要有幸福感，一定要有法喜，这是最起码的第二件事情。如果你做不到心一静，你至少要能够清安，要能够法喜，对不对？法喜也做不到，你至少要能够随喜吧，对不对？随喜做不到，你至少能够感恩吧。那把你泡在那个感恩的泪水当中，你可以泪水潺潺，刮汗水嘛，擦擦滴 ，OK 的呀。你只要心感恩，这是最后一招了，最后一招了。最高明的一招是禅定了，最起码的心态是感恩，非常感恩。用你微微细细，因为你永远永远都能够听得见，你不要老是那么在意那个痛，把你的注意力转在那个人家听的人家念的佛号上面。但是你如果你平常时没有对那个佛号或者对那个法门人家的开示的那个话或者那个人的声音，你如果没有一种幸福的觉受，如果你没有感恩的心，你今天在临终那个苦受那么严重的情况底下，你不可能会欢喜的，对不对？你心一定是乱的，不容易有成就啊，不容易有成就。但是呢，这个时候呢，虽然不容易有成就，你还是靠最后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业。如果你平常的敬业很强，对不对？你平常的敬业很强，那也 OK， 你一定随业往生嘛，随业往生。所以我现在有把握，纵使我临终身边没有任何一个人帮我助念，纵使我的儿女到时候都是信基督教，他们在念阿门哈利路亚，我心中还是照样会阿弥陀佛。你能不能这样子，没有半点怨恨，不怪罪任何境界的外缘，你心能够安住你的正念，正知而住，可不可以？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遭遇想到最糟，而你要用乐观的去安住你的法心，因为遭遇是不能选择的，但是你的心地却是随时都可以让你自己安住法心的，只要你深信不疑，这是关键。好，最后的20分钟，我们快快的看过佛的18不共法。 这十八不共法大概分作几类啊？身无过失，口无过失，念无过失，这是指佛的身与意都不会有过失，他不用去特别防护，他就不会有过失。这三个是一卦的啊，一类的。那么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是一类哦，他不会有分别取舍，意想就是分别取舍，他不会去评价众生的好坏贵贱。第二个，他没有散乱心。第三个，他也没有这一种苦乐跟这个不苦不乐的生住灭心，他永远把你的心呢住在哪里呢？住在极尽平等的，请写一个多解一个字，行舍心上。行的意思就是说，你还是会有五蕴的造作，比如说你痛还是痛，想法妄想还是会起来。妄想才刚起来，你立刻就会看见；受好痛的感受才刚刚发动，你会知道那是痛。可是你随着第二个想法，我知道你不舒服，但是我很感谢你让我知道你不舒服，我为你念一声观世音菩萨。你用这样的心对待你的痛，你的痛就不那么痛。你们一定要经过训练，你们才知道这东西很管用。所以礼拜六那个学长就跟我们讲，在美国他们把这种四念住，把这种用来治疗连吗啡都无法止住的疼痛，而居然用四念住的禅修做得到，而人家这个方法在美国用了30年。今天我们是学佛的人，却没有半点功夫，有的却是在佛法里面讲是非的成见，都对自己的我所的情执。你佛法有多少知见可以用？所以都不如回来追求这些功德嘛，是不是这样子？你把你的心多在这个功德上多相应几分，不是很好吗？好，这是第六个。第七个、八个是一卦，这是欲无减，就是减的意思，就是说不厌足，不以少为足。这个欲啊，不是平常的欲啊，是指善法欲，是指追求智慧、福德，修正信、念感恩这一种欲，没有厌足心。凡是只要跟圣道成就圆满有关系的善法欲，你一概都不会有厌足心。懂吗？但是五欲六尘你们拿去用，对不对？对，所以我经常讲啊，金币你拿去，净土我要去，对不对？其他的我都不在意。第八个，精进无减，对于精进行善法、修善品、加行这件事情无有懈怠。所以今天黄昏的时候呢，我们礼拜六下午的课班上有一位学长来跟我报告，他最近发现有一个菩萨道的修行很管用。他说他们家的门口就是一个好大的公园，他有一天就突然很烦，你知道吗？最近股票不是一直掉吗？他手上的股票大概也赚了很多钱。他说：“哎呀，我还行啊，我连这都爱处理的，看点戏都相信嘛。”他说：“我还看了。”扫秀笨倒贴的去公园扫的，他一去扫才知道公园好大，要扫好久啊。他竟然扫了一个角落，他这个心，他的人又有洁癖，那里脏脏的，这里一块角落干净的很难看，所以他只好一直扫。结果呢，有一堆阿公阿嬷在凉亭里面呢吃颗瓜子掉了满地，结果他看他来扫，就跟他说多笑。结果第二天，那些阿公阿嬷马腿扫帚来倒扫，懂吗？他说：“原来啊，善会引发善，但是我就讲，那万一你拄到一个人，那边你无扫清气哦，你叫是我喉咙病请你啊，那万一你也拄到人，安尼跟你讲。”你的心会不会退啊？不会，感恩哦，啊，感恩哦，明天再到你来扫啊。 对不对？较少啊，心这样欢喜啊，对不对？无要甲家己乱凝视呢。所以这个东西很重要啊，那个精进善根非常重要，那个心要用对地方啊，先用对地方。所以他就说，他决定要想办法看他老公愿不愿意接受，就想办法说了。不过这种事情呢、啊，往往男人都是比较非常非常被动的啊。不过男人只要一做起来，是会做得比较好一点点，因为比较有困难嘛，对不对？所以啊，想办法哈、哦，女孩子要多扮演观世音菩萨，男孩子永远像小孩子一样的带，要哄着带，对不对？让他能够变成金刚力士，对不对？观世音菩萨就会带很多金刚力士，那到时候就是一堆菩萨家庭了嘛，啊，这样子有用。好，这是第八个，第九个念无减，第十个会无减，这两个又是一卦。念无减旁边请写定，因为我们讲啊，正念就是正定的意思，因为念会引发定，你只要正念安住，自然定就来，啊，自然定就来。那么会无减，因为你有了定之后呢，你在定心当中观会，会就会一直不断的增加，所以这两个是一卦的啊，你挡都挡不住。那么第十一跟十二又是一卦的哦，解脱无减，解脱之见无减，解脱是自己知道你已经不被烦恼逼迫，懂吗？你很清楚的。有一天这个我们秋师姐的哥哥啊问我说，一个人成就圣道他自己知不知道？我就问他说，你是男人，你自己 知不知道？会话嘛，都嘛知，那种你不被某一种特定的烦恼逼迫的心情，你自己很清楚。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很清楚的自证解脱。以前那个发生的时候，哇，是动没掉哎，可是你会发现我的心情变了，它依然发生，我的心中只有悲悯、宽容、谅解，想要学习，是不是不同？那就是解脱的等分觉受。而且呢，你能够把这种解脱的境界的因缘果的建立讲给别人听，就叫做解脱之见。所以今天呢，我就是因为有了解脱的体会，我把这个体会讲给别人听，这就解脱跟解脱之见，不是吗？所以佛要讲经说法，如果他只是照经文念，人家只会来听，不要听了。可是如果讲真实的人生经验，那就感动人，是吧？因为真实嘛。如果能够因为这样子冲撞听者的内心，你们心动就不如行动，那不就是好的因缘一桩吗？而每一个人去转告每一个人，传灯是不是就不灭？你就找你工作生活周遭任何一个相关的因缘去改变你的三业，佛道就在这些周遭的果报上去完成了，不能在哪里完成。所以佛法绝对不只是获得一堆的知识，而是真的能够让你做什么事情心中是平安的，对不对？业果是向善的修正，虽然不能一下子就能够做得满意正确，可是我只要有人告诉我，我会很感恩的修正，感恩的修正。这就是解脱跟解脱之见。那么第十三、十四、十五这三个又是一类，你看深业不只是无过失，还能够随智慧行。因为如果你想保持无过失，你就会什么都不干，对不对？就像刚刚那个例子一样，如果观世音菩萨只会站在那边什么话都不说，什么事他也不做的话，那么你去拜那尊观世音菩萨也没有用。可是当你去读普门品，当你去读心经，当你去读楞严经的这个耳根圆通章，你学到观世音菩萨有什么智慧，当你再去拜观世音菩萨，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持大悲咒的时候，你心中他的大悲法门的心地会起来，你会很甘愿的做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你会发觉原来我也有观世音菩萨的性格跟能力，懂吗？ 那个时候佛光会融入心间，散发出你的毛孔，每一根汗毛都是竖起来的，善根发相。你会看到无始劫来的黑夜转成一道白烟呢，就飘散而去。你会看到前面有个炉火的光明，完全不刺眼，温暖的照满整个空间。这就是善根发相。所以你的身业会随智慧行，口业会随智慧行，意业会随智慧行。因为突然会讲到，会想到，会说到一件事情，那个事情是你过去根本想不到的。有的时候我听我自己录音带，我会感动的。哎，这个人讲的还真不错，不是真的自己欧操掉喽，真的不是，就奇怪我为什么会讲到那个东西，我就会真的很相信护法龙天在这边加持我的心地，用我的舌根，用我的身业去做、去说、去想美好的事情。这是以前的我不会那样子的，可是你把心变得恭敬了，变得谦卑了以后，你不但身与意没有过失，你还会随智慧行。你就说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感觉，就是这样的味道。你慢慢就越能够，因为很多无心的事情只能够做一次，你第二次再叫他做一样的事情做不来。啊，就像超偶还是星光大道那个陈怡文一样，唱歌没办法唱第二次一样的东西。对的，可是如果你掌握到那个美感之后，你会在哦，我可以 again 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那就是这种随智慧行的功德力。那么16、17、18又是一类智慧之过去、之未来、之现在没有障碍。所以呢，阿舍里啊，成观法师在121页他说啊。若如是而得出家，称为正信出家，而会糊里糊涂出家。这一生如果墨学还有出家的因缘，我一定是属于这一类。我具足正信，对不对？然后呢，带着我的悟处出家，这是很庄严的，很庄严的，而不是糊里糊涂的莫名其妙到了庙里面拜一拜就热泪盈眶，师父你给我剃了吧。剃完之后，那啥呢？隔天就不晓得为什么是这样子，他就想要还俗，啊，那就是随业出家，啊，随业出家。但是呢，佛陀本身故事啊，不，这个他的因缘是弟子的本事当中也曾经有例子，有个公子哥啊，他平常啊，佛要度他出家，他都不愿意。有一天他喝醉了，他就说：“哎呀，你把我度了。”佛就说：“赶快剃，先剃先赢。”剃了再说，剃了再说，也有这样子的啊。这是看每个人得度的因缘是怎么样。好，最后信诸佛功德平等。看121页倒数第二行啊，诸佛各自所显现的相虽然有差别，然其法性身请夸胡。法性身旁边就写自信身，他的法界体性自所展现的功德，超不过刚才那个实力。事无所谓，事无碍智，18不共法。以上这36种不共功德，对一切差别形象的诸佛都是平等的，无有高下。真的会造成佛的功德有差别的是什么呢？请转过来122页，这边就讲到阿弥陀佛跟药师佛，他说啊，此二佛最大不同在什么？他的愿力，在他因地所发的愿。所以今天以后你会有多少功德，就决定在你现在目前因地所发的愿。所以为什么我要敦请各位多发愿，多发好愿，不要怕发大愿，因为大的愿会让你耳后具足圆满大的功德，是不是啊？呢像我今天求往生，我一定求上品上身，可是经上讲不出家绝对不可能上品上身，对不对？不出家啊，顶多是中品中身，虽然那个也很让人家很怀疑的啦，可是我觉得我的目标一定是定高低成就 OK， 只要能去，对不对？ 只要能去。可是愿呢、啊，不怕发大。愿就跟打妄想一样吗？你哪会怕发大愿呢？哇哈，吊起来位，我可以当嘉陵平前鸟。我们没有那种功力学偶义大师啦。你发愿当然是要定高的目标，可是要随你的敬业往生，对不对？这是心甘情愿的呀，天公地道的事情呢、啊。所以愿结论在未来你果地功德上的成就的差别，可是这差别完全是感应道教普门示现，依着因地，所以果地的成就是那个样子，对不对？因为你会相应那类的众生嘛，所以你会在那个众生示现那个功德相，示现那个功德相。我告诉各位啊，不可思议的、啊、我那天在三楼打坐，我就坐在面对法堂右手边的第一个位置，在那边打坐。我打坐在那边持药师咒，持完了108遍药师咒，眼睛一打开，居然看到药师佛的头就在前面摆结缘的佛像，各位知道吗？的那个柜子上面不晓得谁拿来摆的那结缘，宝蓝色的药师佛的佛头手头，这个单单的头，这是做官用的，做官用。我不晓得哪一位放在那边结缘，他底下放一个红色的盒子，然后呢药师佛的佛手就摆在那个盒子上面。我就把他请回家，供在我的坛城的上面，所以我现在坛城上面有三尊啊，还有灵鹫山上有一个师父送我的，我没有请下山来，一个说法的毗卢遮那佛，真的就是我念到那里了，然后念因缘成就了就出现了，因缘成就出现，不是安呢？你们信不信？当然你们要常来基金会、啊、好，这就是我们这边要谈的事情哦，所以我们把信佛今天算是圆满了。那么信法就比较快了啊，我每次都讲比较快，但是也不知道快到哪里去啊。但是信佛这个部分是最重要的啊。那么信法的部分，下礼拜应该绝对可以把信法跟信生应该可以圆满。我期待下礼拜就可以讲到信真如的176页，那最后一次讲信真如，所以今天是第九次，所以。我还是很期望11次就把信位菩萨讲圆满，好吗？好，各位自己多往后头复习一下。那么今天抱歉没有回答丽华问的五个问题，我下个礼拜优先回答他，好不好？请各位努力的提问题，提问题我一定不论在哪一次一定会回答啊，所以。纵使你可能不来了，你也会在重新听我的录音带 MP3 的时候会听到你们的问题的答案。你们一定要相信你们的问题会给我们这堂课加分，而且你会问到不在现场很多人的问题，所以呢你的问题会让我有机会去讲到，去提到，去让我学习，去让各位有机会去分享到更多的事情，否则会随我个人的抉择讲到哪里说到哪里，你们就会听到哪里而已。可是你们会去参与我说法的因缘，你们也会间接的讲经说法，就是靠你们提问题。如果像我们红师姐会写诗记，你就信手拈来一首诗记写来，我念给大家听也很欢喜，是不是？那也很好，真的，所有点点滴滴，如果你们愿意跟大家分享，都可以借由这个小纸条来替我们这堂课程加分，好吗？好，感恩啊。